这边有问到说苦不无我是真义啊，即如何弃入无我是实修。那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因为后头我们会再提到，不过刚好我们有问题刚好来补助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法，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来一些道理啊，做个回头啊。苦不无我，刚好我们这个三法印要谈的地方已经有会提到，那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倒是先留着，如何弃入无我的实修。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的习惯啊，我们比较习惯用想象，我们很多的修行就是把一些道理认知一些佛法的观念以后，然后就把这个观念当作我们思考的目标或是修行的目标。比如说我们最常有的现象是我们都了解空，了解无我，那我们就用一种好像类似一种催眠式的提醒我，无我这样啊，一切空，不要执着。可是空完以后，可是它好像有啊，一手放一手提，一手放一手提啊。所以这种修行其实南传这方面倒是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做法，不过我发觉一部分也都慢慢都差不多，很多修行啊急着大家急着打坐急着修行，可是对佛法观念如果真的没有很真实的证件，要修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你就好像说你的脑袋没改变啊，外面的再怎么改都一样，你的思考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单位啊办了一些事情，你就算说很多制度改就是不改人改心的话，制度改没什么用，因为那个执行制度的心同那一颗心，法律是定只差一个，就是还没建立守法，就是没有守法观念，其他法律都定了，我们的法律很多就是没守法，所以那没用。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整个佛法观念没改变啊，我们在修持上啊，你不知道在你我们给很多的法门，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法门避免太抽象的认知什么叫法门。法门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步骤，给你一个方便，而利用这个方便没走到哪里，要做什么你要很清楚你为什么要修它。我们现在很麻烦，就是法门有了，可是不知道这个法门是要干什么用。好像我们在修，可是就好像说，你有没有吃药？有，你吃药干什么？不知道，他们就叫我吃药，只知道吃药，但不知道我吃这个药是要治什么病。好，甚至光一个吃药就有很多的药，很多的药注意的地方。我们现在什么叫无我？第一个，你要弃入无我，你就要先知道什么叫我，知道什么叫我。好，我们怎么样来认定我？我们是由什么几个？你比如说你现在要破我，你不要急着去破什么我，你先认知你是从几个面来肯定有我。对，让你觉得一定是有我，是身体，对吧？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身体，我们现在直接感觉就是身体，不然就是心嘛。我的感觉， 我的想法，那个现在还在脑筋咚咚咚咚咚，那个就是我，我不管我想的对不对，就像那个笛卡尔那个我思故我在，哎，你有道理啊。所以他其实来修无我观也可以，就是那谁在思啊？他就是以为，因为他无法证明。你他一直认为，因为以前他们是这样说，我这个我的存在是上帝给我的，可是也可能你这么一个认知啊，你这个自我的认知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魔，他们可能是魔让你产生这种感觉，你说可能是上帝创造你，也可能是魔给你这种假想的，还是那种错误的想法啊。可是他后来想一想说，不管我的脑袋对不对，我之所以存在啊，我之所以证明我存在，就是这个现在正在想，不管他的想的内容对不对啊，这个正在想的一定有东西，不管他怎么在想，我是，所以我知道我在，只要是我在，一定有我的原因，他一直推推推推推，让他推出一个上帝来，他没有解决问题啊。不过他的这个很有，就我如何证明我的存在？不管我这个人好不好，怎么样，我想的人，这个会脑筋会动的就是我，啊，刚好就是我们要破的，所以福报不是很完整。假如能生在这个时代，生在有佛法的时候，他这句话叫“我思故我不在”，因为那个思，只要你好好想，那个思是怎么思，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今天要想我们我如果证入无我。不是急着去找那个无我的，是不是有一个无我境界？不是，是从我里面破。是，所以为什么要观色蕴？为什么要观受蕴？因为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每个阶段里面，其实不管是从十二缘起哪个阶段进去，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所以破五蕴那观缘起，其实那是一种交错的一种佛法的说明而已。所以我们要讲说名色，我们前面不是讲说观世跟名色的关系，谁在想？所以我们当然现在没办法谈，因为后头我们会讲一些修的东西，不过这里提供一个修行的一个要领。你看佛法里面他谈就是说，他之所以能让你证到，就是要提，就是针对你执着的地方去看的。你发觉我今天的色心在活动当中根本没有一个实质法，你的包括你的色法，你从你所容易来建立那个我的概念的地方去破，发觉任何能让你支撑那个我的概念的东西根本都不存在，都不存在。那所以说我们是从观念里面先建立这种抉择的角度，然后利用了禅定来帮助我们去抉择到，就是说在这样的稳定的平台里面看到我们的身心在活动。你知道刚才我讲说我们在看有就空不空，我无我，并不是用想的，而是实际上就我现在执着我的地方去观察，不得到我，所以叫做无我，并不是直接自我催眠无我，一切是你是没有那空的，不是这样，是在现观，我们讲现观当中观察无一法可以支撑你刚才那个想的那个我执，你所有肯定的地方不存在，所以入无我刚好是从我上破，所有让你证明我们，因为我们具有色受想行识证明有我嘛，所以他叫观无蕴皆空破，所以你必须要从你对于色法要了解，对五蕴法要了解，因为了解这五蕴法就是要你破它的地方。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经常忽略了对法相的了解，因为你没有法相了解，你不知道去观。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身心的变化，像现在有些人当然这有两类的，有些人是被催眠出来，有的人被是诱导出来。 本来打坐没那种感觉啊，结果说旁边听人家讲那么多了，硬气，嗯，真的我也有，他是挤出来的，他没有，我他就因为大家都这样讲，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自自然然就往那里去敏感，就跑出来，这是一种啊。不过有些情形是这样，因为你都没有观察，所以他不明显。可是当你了解身心有这些相，从你法经教的引导当中，你发觉的确有这种现象，所以你就知道往哪个起灭处去观察，这个现象真的就被你观出来，维系过去不曾知道的这种身心变化的出来，你会看到你的感觉是准，像比如说我们就讲感觉好了，你的感觉是，你包括打坐。包括现实当中，你发觉你的感觉是靠很多条件出来的。你的感觉，你就像你看现在打击到你的，你说哎呦痛，谁在痛？我，你看我在痛。你用痛用感觉来证明我。所以我们当我们去观察这个受是从哪些条件来看，我们具体去感受到那种维系的受。那我们如果在痛觉上，痛觉是。当我们感觉到痛觉的时候，实际上是身心比较粗糙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的感觉不大清楚，往往到最后我们经常观受啊，是观到的是禅定里面的乐喜乐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发觉禅定的喜乐的时候是假的，是靠条件的，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体验，就是这时候你对这个受的感觉会比较清楚，你现在苦受，你现在苦受是一种，你会苦表示心是还很粗糙，这时候你对苦受的感觉是比较粗浅的，所以你不容易感觉这个受是靠什么条件来的。当你的心要定的时候，越定的时候，你能感觉这时候因为你心很定，所以苦受比较少，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还有什么喜乐受，从喜乐受里面看这个受的不自在。所以有时候禅定并不是为了禅定而禅定，是在禅定当中观我们的五蕴呢、啊。因为在禅定当中，五蕴相你才会看清楚它是怎么样被你感觉出来的。当你针对这个后头都会比，这后头都会比。这如果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我们经常是认知的跟认知，修的跟修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观五蕴的什么？五蕴的志向也同时是观五蕴的共相。五蕴的志向不是一蕴的所有法，比如说我们观色蕴，我们观色蕴不是把色蕴都看完，看完后看时任何一个色蕴啊，任何一个色法你都看不完。所以我们是看色蕴里面的色蕴共相。色一旦讲色有执爱性，不管你什么色都有执爱，观色的执爱性，观诸种色的共相性，然后在观诸色的共相性里又破色的不存在，然后受想行识观诸蕴的志向，就是其实也志向也叫共相，就是他观的不是微微细细的个别，而是所有受蕴的共相。可是针对来讲，观色蕴就是不观其他蕴嘛。对，我观色蕴的时候没有观受想行识，所以观色蕴的时候，就色蕴来讲是不是志向？是不是志向？可是观色蕴的时候，又不是把所有色都看完了，是看诸色的共同点，是观色蕴的共相。观就色蕴来讲，啊，它是志向。就诸色来讲是观诸色的共相，这样你懂吗？我们没办法把世间所有色看尽，因为世间色不断在变，我们是观一切色法的共通性，就是只要观察一色的共通性就能辨破一切色，所以说抓色的共通道理来破色蕴，抓受蕴的共同道理或受蕴，然后到最后凡能支撑你我的这种观念都被迫，这时候遍寻一切没有我可以支撑，这时候就证明
所以这原理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啊，要证得无我，一定从哪里的开始？从你执哪里的开始。所以不是吗？你看，这个跟骆驼的道理都一样。我们的四谛从哪里观的？四谛苦灭道一定是在苦集里面的，他不会说跳开的苦集那去灭道。他说，因为你看啊，我们在此生，骆驼会不会提到？后面你看啊，这个一旦知道说此生彼生，那也就知道只要是此灭彼灭，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灭它，已经就此生彼生处看，那就灭的时就没有彼嘛。所以它不会在此生彼生处把它丢掉，然后另外找一个此灭彼灭。那怎么会有此灭彼灭的东西呢？此灭彼灭不是针对此生彼生吗？如果离开了此生彼生，怎么会有此灭彼灭？所以修行的破一定是就执着处破，因为到最后执着处一破的时候，发觉本来如是啊，破的只是你的执着，没有什么法让你破。所以这是这个修法的准则是在这里。那跳开这个准则，你应该修什么？因为也不知道执在哪里，也不知道我像比如我现在打坐，你为什么打坐？你的打坐用意在做什么？你一定是很清楚，我现在在阶位里面是在整个修行上的哪一个段落，而这个段落下一步要往哪里走，目的是要拿它做什么？你要很清楚啊，万师弟就不见了。所以你打坐完了，我入定了，下一步呢？干什么？就入定掉了。入定不是啊，那你就变成享受定了。你现在就在定当中，好，基础稳了。那就下一步就针对我执着处下手了。毗婆舍那，你不能一直耗在那里，那耗一辈子也不会开悟的。对，所以无我是怎么样无我？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先建立怎么操练它的一些要领。那到时候下一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嘛。你现在就是第一个先建立法则性的认知嘛，正见。所以到时候你应该从几个当，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给你一个资料，给你一个对象，你不会分析啊。可是如果你学的技巧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技巧我从哪个面来解释它，从哪个面来解释它，从哪个面来观察它，它有几种特性，有几个面向我可以分析。就像上次我们讲的那个法华经里面十如是啊，从四个面向来观察一个一个法，我们有一个准则，有一个要领。因为如果你没有依照正见来抉择的话，你会把很多法看成实际的。你有一个恰当如理思维，你才会找到你思想盲点，还才会破掉你言出一直产生妄想执着的东西。否则的话，你给你东西，你的知见、你的智慧不够，会在你这现前这些假有东西上找成实有的东西，就像哲学家一样。哲学家推论到最后，就把世间造编出好多理论来解释这个世间啊，不一定对啊，都是脑袋头先一等一的，可是就没有如理思维，所以错看世间，就解释成世间是由什么产生的，由什么造成的，世间是如何如何，就好多理论出来。是吧？所以说是从这里先建立起来。好，这后头我们都还会再提到，因为我们现在是把法则性谈完以后，谈世间苦集，谈世间苦集，然后再谈的是修道的方便，到怎么修行，这里面提供了很多方法。好，那原则是这样的原则。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三法印。三法印啊，法印啊，你看，就好像一个脉。什么叫法印？我们经常现在一般来讲，就是拿来印刻，对不对？来印刻是吧？那是后头在谈的。在阿含经里面，法印偏向什么解释？就是说，它是法的表征。也就是说， 这个法是等法印好像印记一样，标记一样，就是说如果是佛法会有这种标记，如果是佛法会有这种标记，如果没有这个标记就不是佛法意思。就像说这个你是不是，你这个有没有经过审核？有啊，你看政治标记就是这个意思，印记就是说是佛法是根本，法是本处，法印就是说，所以因此如果法的根本在这里，我们反过来拿来去检证其他法来论它是不是佛法，是说我们后来拿来用的，因为佛法的根本到底是这里。那因此如果不符合佛法根本的就不叫佛法，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法印拿来是什么，变成动词，印和东西，检证别的东西。其实这个印应该是一种，我看从阿含经里面看比较属于的用表征的意思，代表性特质的意思，就是说有这样的印，佛法就是你凡是佛法就会有这样的特色出来，就会有这样的象征，这样的意义出来，它具有一种表征性的意义。那后来我们发觉到佛法既然它一定是以此为本，那凡是背离它的就不叫佛法，所以变成是拿来印证的，拿来印证。所以一切佛法的认知不可能是背离这个根源，不可能背离这个根源，所以它是一个法印的意思啊。我们来看这里面有很多道理。我们为什么要谈三法印？这个三法印跟前面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体的，它一体的。所以谈了三法印，谈三法印，我们有谈缘起，我们讲到有佛无佛都是如此的。这个，所以你看缘起代表什么？缘起道理转为认知，开始认知缘起，这就是修行。我说不管你认不认知缘起，缘起就是缘起，对不对？你不认识佛法，你信不信佛法，缘起就是缘起，你动摇不了它。当我们开始用尽所有的道理讲说乃至引导方法，所有能契入缘起真实道理的，这时候叫做灭道，或者就是缘起。那三法印呢？三法印就是把缘起道理认知确定以后，所有的道理必须以此为标准，以此为标准。所以三法印其实是缘起的另外一个浓缩。那我们当我们有很多要描述世间法、描述佛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准则的精神，这个准则精神就是三法印。这三法印就是等于是把所有的道理汇归成这几个项目，由这个项目等于是它等于是一个缘起的浓缩一样，那我们以这个来做抉择的点啊，来做抉择的点。所以三法印基本上其实就是缘起法。所以我们只讲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嘴巴会讲三法印，未必懂得三法印。你不懂得三法印的道理，你无法检证佛法，你无法检证。所以我们来讲说，当一个世间法在这边，甚至任何的东西，请问这个桌子是不是三法印？请问这个桌子是不是佛法？桌子无情物啊。可是我前面不是在讲吗？注意，只要你能把道理会通，我们前面不是有讲一个世间义，出世间义，这个跟我们无关，可是当你面对它就有关了。而用什么心情面对它，它这个有漏法就变成无漏法，无漏法变有漏法，是不是？所以你要当我们经常讲到这到底是不是佛法，有些问题是不没办法回答的。为什么这么一个笼笼统统的原则性的东西啊？假如我看不出你用什么态度面对它，我保留，我不给你检证它是不是佛法。可是当你呢， 当我们看到佛法，确实又有人用世间心面对佛法，我依然讲它叫世间法，法无关，是你有关，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最近有些地方，哦，我不具体谈一个地方啊，非常大，非常有名，它那个当然对整个环境影响很大，这是在国外影响很大。可是无意间呢，我看到他们在说明、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比较偏向介绍什么？他们的传承当中，每个人都有禅定能力，都有神通力。他们很积极走入入世，可是也很重视戒律，这一点当然是好。可是我现在要谈的是说，我们无形中主导的力量是什么？你这个道场主要的引导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如果你在摄受人的，到最后不管走到哪里，讲到最后，到最后所有吸引人的是什么？神通，稍晚要注意。肾还没出问题，赶快改，不然早晚要出问题。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一旦以神通为主导，新的特别快，那倒霉的也特别快。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我能改？因为我对这个向来很敏感，因为我看到很多道场从这里起舞的，这种很快的。所以你要看到所有的重点价值，谈的说啊，修行到最后，不是讲解脱，是说，哎，他知道谁发生什么事情，谁发生的，都一直最后总是导入到说他有神通。我说这样，怪不得很多人会快，相信世间法。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当然我对这个道场不清楚，只是最近有人跟我谈这件事情，后来他又跟我介绍说，等一下，你注意听，你注意看。你刚好从你刚才跟我介绍的这阵时间，你跟我介绍他们都是有一个中心点，神通。你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味道？我们有些地方我们也强调说我们要好好修行，我们要如何，讲完了以后，可是在主体的无意间的价值又是导向世间法。可是我发觉说，哎，这个地方怎么老是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口号的另外一回事，内在的真实价值才是引导人心的地方。所以到最后，大家会在修行人用功的持戒啊，修禅定，可是为什么求神通？会在这里，因这个也吸引人。所以说你要知道，当然这也是接引的善巧了，可是你终究要把它拿出来。佛法你不要急着一时心啊，新的要衰要衰很快，你要知道它一旦颠倒的是伤多少人的慧命，有时候会这样。所以我讲是佛法，你可以讲佛法的戒律，你直接可以讲佛法的禅定，可是问题你竟然是用世间心修，你会修出什么来？你在这持戒修定到最终想，我怎么到现在都还没神通？他想的是这个了。我碰好多人是这样，一开始就是爱染世间，所以最容易在禅定当中出什么问题？像楞严经所讲的磨难，一开始就要把它理清楚。你从来你修行的动机在哪？所以你要了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哪怕诸受是苦，涅槃寂静。你要讲四法印涅槃，讲三法印，你必须要。你的知见必须很稳，所以你会发觉，只要你不疑惑的，人家说，我这么听完，怎么觉得你这里好像多了一些不必要的味道？可能是你讲的偏重错了。可是我就觉得你注意啊，我怎么一直听都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佛法不该有的味道在，你会感觉不纯，你动机弄得很多，你这些老实讲，我不需要。你说，哦，我们他们每次一活动都十几万人、几十万人，我说蚂蚁一堆就好几百万人，人家比人那么到随便挖个蚂蚁穴都比你多。如果你用这样去，一群人马上堕入三恶道都有可能啊。 我哪跟你比人呢、啊？我不比人人输的。不要颠倒在这些人多的就算了，所以我说到处都可以看到，随便抓一筹都比你多的，是。最重要是，你人多，因为大威得利可以感应。我们不是嫉妒，我们是在乎的是一个正法。所以当我们法的道理懂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端正自己。我们是凡夫啊，我们容易产生执着。可是观念一旦清楚，你就会发觉说，我最近甚至有时候快速到我刚才的念头有问题，我该甚至很快知道我刚才的念头是因什么因缘而生这个念头，你都很清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刚才的念头是因什么因缘生的，不对，或是这个念头其实夹杂几个复杂心，这样第一个也是对又不对，又对又不对的念头，你会到最后说，其实这中间有些是不该有的，可是也混杂了一些该有的念头，复杂的很，快速的变化，甚至一个念头这样转过去，又发现这中间有几个念头其实是不对的，你也会看出来。所以你会快速知道，因为你的标准越来越清楚了，你结照越来越清楚，所以你的很多身心的显现本来察觉不到的，你现在一直会跑出来。若再加上定力，连更细的你都看得出来。这时候你才看到很多虚谬性，本以为真的是我如果根本就不骗人的，为什么？这隐藏了很多烦恼在底下。你以为你挂碍的东西，你以为你很在乎的，你以为这是价值所在的，原来隐藏了很多虚假的东西。你会看到这些东西，这时候你的那种心慢慢越清净。其实我们发觉，这种无意中从你知见的改变以后，你的戒心越清净，从你戒心的清净以后，你的身心越来越寂静，烦恼越轻，然后你在用功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它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对着上来，会有这样作用。所以我们讲三法印，我就讲说，这到底是不是佛法？可以是佛法，对你来讲可以不是佛法，因为你是用世间意来面对佛法，那佛法就变成世间法，对不对？我们如果用出世间意看着死人都变成不净观了，那用世间意看到死人只有那阴障业者，哎，又是台币。同样死人可以修不净观，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只是钱而已啊。他当然不是每个阴障业者是这样，可是有的人就在抢人家，人死了都不管人家怎么样，就急着去抢生意。对他来讲，他根本不是他。你看，同样不生死人应该可以修不净观的，对他来讲，他哪会？他怎么修？并不是每个死人都可以让你生不净观的，就看你用什么心来看这样的一个境，是不是？所以法哪有一定的？对，所以三法印最重要是检择那一个你在印作的时候的知见。你如何用什么态度来检测，或是当你在面对这个时候，你的身心所起住到底它符不符合三法印，这个我们对缘起的道理要清楚，等于是我们对我们内心的基本的证件，三法印应该来讲就是基本证件，有了以后你就可以随时在内心里面检测一切法，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来看三解脱门，即是法印，而时佛在社会国以比丘众聚，是时佛告比丘众言：汝等当知有圣法印，就是这个印记啊。我今为汝分别言说，汝等因起清净之见啊。这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其实佛陀在教授的时候，后来在大圣经论里面也都把这些精神都有很详细的描述。比如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何时该说，何时不该说，为什么是这样？其实就像这样，汝等因起清净之见，谛听谛受。如果不能起这个心，其实不说的，不说的。甚至在经论在论里面有提到，也不是老是说实话呢，不是老是说实话。不是不说假话了，但不一定说实话。 为什么？对大恶人不说实话，啊，对，几种人不说实话，不说了，当然不会说假话，不会说，那不说实话就可以说假话，不是？他问你什么，不答，因为答无益，答只会有害，所以其实他都有很多抉择，啊，何时该说，说什么，否则的话，不说强说，像比如说不说而强，不该说而强说，这个人是坏的话，有人这样会起诽谤，啊，所以其实我们没办法一一去解，不过这个其实都是在修行上的某一个要点，都是要点啊。如善作意，即念思维，这都是修行的要点啊。此诸比丘及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为宣说我等要闻。”佛言：“比丘，这一段很有趣啊，这一段是法则，整个法则在这里啊。可以空性无所有，无妄想，无所生，无所昧，灭离诸之见，可以故空性无出所，无色相，无有想，本无所生，非之见所起，离诸有着，由离着故摄一切法。住平等见是真实见，比丘当知空性如是，诸法亦然，是名法印。”整个法印的什么整体精神在这里，这样一法印，我们讲三法印四法印了，后来大圣不是讲一时相应吗？那么这不是一时相应，不然这是什么印？所以根本是一块的，根本一块的，所以它没有分几个，它是这是整个法理的准则，而这个法理的准则从哪里来？从缘起到底来，是的，所以他从这里将一切我们依缘起之见缘起的认知以后建立应该有的谨守的法的分位，是从这里来谈的。空性无所有啊，没有妄想，无所生，无所灭，所以诸法体性空性无所有，所以他连所有的妄想分别都不应该能升起。我们的妄想怎么为什么要妄想？因为我们先安立一个法的差别，才会有妄想，想一定要对象嘛，对。那种种想是因为有种种相、种种差别法性，我们在想的时候才会有对待。如果我发觉一切法是平等的时候，你要想无差别，所以这无差别的时候，你的想。你那妄想心没有一个妄想的所缘境的时候，这个妄想心生不了啊。所以无所生灭，生灭是谁生？一个法要生另外一法，要先看这一法存不存在。如果能生法本身不存在，当然没有所生法。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东西生灭，就像说我们看到一个电视一样，有一只鸡生了蛋，请问真的有一只鸡生个蛋吗？我说电视，有一个电视的影像的鸡生一个电视的蛋，你能不能抓住那只鸡和拿那个蛋来煎？可是有没有那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鸡生蛋，有没有？有。可是有没有实质的机身的？没有。所以我们是先认定在一个影像当中先认定有一个机，其实没有，然后再看一个变化当中，哦，机身蛋，你又认定一个蛋，然后又看到从他边，哦，他孵下来，他生下来，所以我们就又给一个概念叫机身蛋，从头到尾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在起生灭的时候，你要看它是这个生灭，你如何说它论，说它生，说它灭，你要能知道说，所以说生者实无所生，灭者实无所灭，所以凡是依生灭所起来所有的妄想分别都无生起的根源， 你有机会让你显到什么生命。离诸之见啊，何以故？空性无处所。好，无色相非有想，好，本无所生，非知见所及。我们知见，像我们要对一个东西解释，你看哦，我们现在要解释的是什么？我们是用很多观念的砖块啊，东西想要去描述一个东西，描述一个，就是说，这应该怎么讲？我们的知见啊，本身我们要描述一个诸一个法，这个法其实是一个整体因缘生起。那我们要描述它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又没办法直接观，所以我们就先讲一些名词。而这个名词本身有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有没有定位？那我们现在在一般世间法里面呢，比如说讲我就不是你嘛，对不对？那讲德就不是失嘛。可是这个文词上的得失，是我们先给你概念。你看，本来一切法本无自性啊，为了让你知道无自性，竟然是用有自性的语言，语言有自性见，有自性的。除非你很熟，否则的话，所有你看，我今天讲到我，你就知道不是你。所以，所有的语言升起，其实你都一直跟着在我，你是不是在跟着我在跟别人？有。我讲大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小的概念出来了。就是本身这个法跟这个法概念跟概念会冲突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用一个有自信的执着分别心去描述一个无自信的东西，再怎么描述都很难。所以我们现在用语言来描述，只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你一定要得它的意，而不能顺文，因为顺文会出问题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它就形成概念化的东西，它就是那它文字本身就是具有框架你的作用啊。所以你必须要得文字意，而不能被文字的东西框住，否则的话，你文法反而会被绑住。所以不是知见所及，因为我们所有知见在做的东西都是先将法性安立以后才去论它。所以凡是世间有为知见，无法真正的契入什么法性。所以讲一句话，就是凡用推敲的得不到，不会开悟了。你想要推出证悟的结果没有，你唯有放下妄想分别才是。你想要用你的脑袋去想出结果来，越想越糟糕，因为它不是知见所及。正因为知见，见闻觉知才是颠倒处。你应该知道你的见闻觉知是依和虚谬法而生，千万不要用你的见闻觉知想要去得到一个真实知见，没有这种东西。所以离诸有着，因为离着故啊，摄一切法。为什么？为什么摄一切法？离一切，你看啊，一切法的本性啊，我们正因为我们有执着，所以对一切法性变成掉入一切法的分别当中。我们因此，我们看到桌子就不是椅子，对不对？本身我们对这个法产生的执着以后，因此法跟法之间就产生汉隔，格格不入。可是当你离执着的时候，原来就是说，电视当中尽管影像很多种，还不都是光影而已，反而能以放下执着的时候，才能统摄一切法的本性。所以呢，我们正因为我们放下执着，因此真正了解诸法的本性，才能真正了解每一个法。你看啊，我们依世间法来看一个东西，你再怎么看，只能看出你认定的部分，你的知识所及，你执着的部分。 唯有你真实的看到，唯有你的智慧，透过智慧才能真正看到什么叫桌子。原来本无桌子才是真桌子，只有《金刚经》所说的是佛法非佛法，是你佛法啊，是凡夫非凡夫，是你凡夫啊，是什么样非什么样，是什么样，这才是真知道。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是山，其实它没有改变。当你知道山不是山的时候，才是真正认识山，是不是？所以当你能离一切执着的时候，才能摄一切法，是这样。住平等见，空性如是，诸法亦然。所以空性在哪里？一切法皆是空性，它是先空性无处所，它先用一个空性让我们了解说空性在哪里。空性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思维，它先用比喻词，先用比喻词啊，先用比喻词，就空性是世间的空性，可是实际上佛法的空性不是这样。世间的空性是没有住所的，你无法想象的，没有所谓生灭啊。那诸法亦然，诸法等于空性，所以一切法有没有住所？没有住所。能不能用想用知见去认知它？没有，因为凡一切用一切想一切分别去认知法，其实正是因为法会妄生的来源，唯有习诸妄想才是真正的本源。你看这个道理啊，这句话里面大圣起信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们听看看。缘觉意者，觉醒的觉，觉意者为心低意性，心的低意性啊，离一切妄想妄念相，离一切妄念相故，等虚空界无所啊，无所不变。法界一向即是一切如来平等法身，法界一向即是如来平等法身，法身就是法性身。这里面提到离一切妄念相啊，离一切妄念相故，等虚空界啊，无所不变。跟这里里面讲啊，摄一切法乃是诸法亦然，一切法等皆共同一法性，皆是同一法性。所以怎么去得到它，并不是用推敲，是离一切妄念相，离一切妄念相才能观得如来平等法身。而如来平等法身是什么法身？这个法身不是一个独存的身，是以一切法无挂碍无自碍的智慧身，才叫做法身。所以一切法处皆是如来法身。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一切的法处都是挂碍处，都是身体生命处。可是我是一切法得自在，所以凡一切法得自在处都是法身处啊。所以你看呢，复是诸比丘，此法印者即是三解脱，是诸佛根本法，为诸佛言，是诸佛所归去故，是故汝等必应谛受，纪念思维，如实观察。这也就是佛言，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缘起法也同样是佛言。所以三法印基本上是怎么样？是从缘起法来。那因此我们缘起法先讲出诸法的共同实相。现在这个我们在检择一条修行路的话，最主要的法则根源在哪里？整个是法的心要。在缘起，为什么我是这样安排？缘起法是事出世间通共的。那当我们了解缘起法要转修的时候，主要的心法是什么？三法印。三法印懂了以后，转为具体安排的叫四圣谛。其实它是相关的，只是我们先建立法体的准则。所有的法必须依以根本法印做抉择，以这个原则才开演出其他的场面。好，这个没有的话，后头就很难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